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五节，第四章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啊，为着这个周末你召聚我们来到你的脚前，我们知道你有一些重要的话要对我们说，无论我们预备好还是没有预备好，我们相信你是准备好向我们施恩典。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再次坐在你的脚前，我们请你开启我们的心，我们承认我们都是无用的人，也是无用的仆人。虽然我们何等愿意在教会增长这件事上我们能摆上我们一份，能敬上我们一份，但直到如今我们还承认我们是一败涂地，我们直到如今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失败的，我们也是幼嫩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在这里向你祈求，我们求你既然把这个信息赏给你的教会，赐给你的儿女们，我们就求你叫凡有耳的都能听。在你回来以前，主真愿意你能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来满足你的心意。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们感谢主，每年呢到了十月这一段时间，我们有两次重大的聚集，一个在北部，一个在南部。大概是双十节左右前后呢，我们多半都我们在北部呢有一个聚集。那么从2001年开始，2001年一直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那每年靠主的恩典呢，我们都读一卷的书。所以北部呢，青年圣经讲座是一卷一卷的圣经，因为我们每年希望说能找一卷圣经，那么大家在年初的时候上半年能好好的花时间去读，然后到了下半年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如果主召聚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大家在一起有分享。所以呢，从2001一直到2014，我们看这么多年，主每一年呢都给我们一卷圣经。那么好了，从2008年开始，那么那个时候呢，主的有引导我们在南部呢也有类似的聚集。不过我们为着免去和北部冲突的缘故，那北部的时间多不来双十节左右，那么我们呢刚好是在那个以后一个礼拜。那么那为着不重叠的缘故，所以呢南部呢是一个题目一个题目，都是回到圣经。不过一个是一卷一卷的来查读，一个一卷的我们一个题目一个题目来看。所以今年呢，如果总愿意的话，就让我们一同来看教会增长的秘诀。不过呢，我们有一个角度，就是有一个入口，有一个进入口，是从什么地方说起呢？是从旧约历史说起。所以呢，这个主若愿意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周末我们能够明白这件事。当然我们都知道，作为服侍神教会的工人，当然我们特别要注意到怎样能够因着我们的服侍能教会能够得到增长。那么就是我们自己弟兄姊妹，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他会虽然是父母照顾他慢慢长大，但他多少常常会问我到底现在长了多高了，我到底怎样应该有个感觉才。所以呢，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能聚了多少年还是小我三四只，我们不能聚了多少年结果你看见我们还是非常的幼稚。所以到底什么叫做教会的增长，而教会的增长的秘诀又在哪里？我相信说这个不只是为主做工的人他们常常日夜所思念。那么同时呢，就是弟兄姊妹聚在一起，那么当我们过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我们聚会聚了这么多年， 主既然有个托付在我们身上，那问题不管人有多少，问题不管我们聚会是怎样怎样，但是问题有一件事我们要问，我们有没有操主的心？主所托付给我们，如果今天主让我们到他人那里去，我们能不能很诚实的我们说，主啊，你所交代给我的我都就好像那个苏拉米一样，他到时候把那果子就可以交给所罗门王。所以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呢？那么话说回来，教会的增长当然跟领袖有关系，当然跟带领人有关系，但是何尝弟兄们没有责任？所以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不错，一面来讲，如果教会停止进步，教会停止长进，一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那么要么也许是出在的确带头的弟兄姊妹不同心，这是一个很大的，这是个非常可能的原因。但是也可能我们这些人为什么没有做一个真的使人和睦的人？所以不要忘记，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那现在我们要问教会，什么叫做增长？怎么样才算增长？所以呢，我们呢就试着要从主的话开始。那么讲到这个教会增长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题目啊是个老题目，40年来呢，可以说在神的儿女中一直被注意的。那么尤其在学术圈子里面也曾经被注意过，因为我所说的学术圈子就特别指着在洛杉矶。你看洛杉矶有一个神学院很有名，叫波勒神学院。那么你有几个教授，那么他花很多的功夫，他先是研究在南美或者拉丁美洲，你看那一班教会怎么兴起，然后呢你看他们怎么样从罗马天主教里面啊出来，然后现在神怎么祝福他们。那么有一个现象是今天如果你到了南美你不会不注意到的，当然就着罗马天主教来讲，到了每个礼拜天的晚上大家都聚在一起能够领受祝福，你不怕没有人。所以讲到2000以上的聚会，那么在南美到处都是，因为尤其在南美天主教的国家里面，那么很清楚的，他别的聚会也许都没，也别的聚会也许都你见不到他，但那礼拜天晚上一定是人山人海，因为每一个人他们都要领受祝福，没有这个祝福他们这个礼拜不能过日子，没有祝福那这个礼拜你种田怎么办，你牛会羊会丢了几只怎么办？所以你看见吗，很清楚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很多很多的人，就因为这是拉丁美洲嘛，那当然是以天主教为主，尤其是像巴西这个国家是90%以上都是天主教徒，是最近慢慢的一个福音的缘故，看见果然有一种增长是我们很难想象到，所以当然跟拉丁美洲的背景有关系，明白吗？所以有的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脱离罗马天主教，他们听了福音以后，但是因为他们的观念还是罗马天主教的观念，他们还需要蒙祝福。所以你不怕没有人，你只要到南美去你到处都是人，因为到处都要什么，都要祝福，而且因为大家很贫穷啊，所以呢每一个人都希望说能够富裕一点。所以等到福音真的传到南美的时候，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么一面呢你看见人慢慢人数就增加了。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这么一个天主教国家里面，如果今天你要拥有个电视台是完全是基督徒的，或者是真的明白因信称义真理的，那是很不容易。所以就在最近几年你可以看出来那个人数越来越多，那么而且呢现在可以说就是所谓的基督徒，就是比起天主教徒来说，那个比例有时候甚至要占到10%啊，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当然这些他们特别到了这个美，到了南美这些国家，那么当然他们就知道南美有一些特殊的节奏，南美的多半的人都是贫穷的。那么现在呢你知道如果在罗马天主教的一个这个治理底下，那么很清楚的，因为你每个礼拜你都去领受祝福，然后呢你只要一杯咖啡，你每个礼拜看足球， 很清楚的，你知道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平安，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喜乐。但现在问题就是，如果有一天他真的信了主了，他真的听见福音了，他知道说一个人是一心称义，他现在不止领受福音，而且还明白福音的真理，你看这是很大的进步。本来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根本不在乎福音不福音真理，明白吗？很多人是很简单的人，很多人是种田的人，很多的人呢是做生意的人，他平常本来在这个天主教的环境底下就很少读圣经的，有几个人读圣经，那么只有罗马这个有圣职教里面有圣职的人，他们当然就读圣经，他们当然读圣经，所以一般人对于福音真理可以说是很不清楚，非常非常不清楚。所以大体上来说，我们要知道是他们就要养成的聚会时间去聚会。那么好了，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架构底下，你怎么样能够让许多人从过去是罗马天主教，现在呢明白福音真理了，他还能来聚会，而且呢可以说不停止聚会。那么这个一定跟什么呢？跟当时的民情，跟当时整个的社会结构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现在呢你就注意到很多地方他们就把一个很大的沙威帽就买下来了，然后呢就很多基督徒就聚在一起。因为一面来讲，不要忘记啊，的的确确你看见最穷最穷的人，他们都是听见了福音，那么而且感谢主，现在不止听见福音，而且现在的确明白了福音真理，所以呢最简单的福音真理他们都明白了。所以如果你要看这样的聚会，那在南美程度多得不得了。所以在南美啊，人多不是问题，今天你只要会唱诗，你就可以摆一般的聚会，你根本诗歌不行聚会，你根本圣经不熟都不要紧。所以我记得我刚刚到巴西的时候，那么到乡下去游的时候，就是很简单的和他们交通一点圣经里面的话。那你讲彼得呢，你不能从彼得讲起，你一定要从彼得是谁开始讲起，然后你要知道彼得他的一生，然后慢慢的他才明白过来。因为很多人都是不读圣经，他能够来聚会已经不错了，他能来聚会能够唱诗能鼓掌已经很好了。所以你看他们聚会一定很热闹的，明白吗？过去是很简单的做罗马天主教徒，现在也是很简单的来做基督。那么要不要读圣经的？不一定要读圣经，你只要把圣经，你只要把诗歌会了，那么然后呢你常常做一点见证啊，所以呢你就常常就排起队来。那么有的时候呢受浸的时候，他的浸池永远是是开放在那里的，然后呢到了下一个礼拜他们就排起队来做见证。那么每个人见证当然都是活的，你不能说不是活的。那这样的话，人的的确确是很多很多。我亲眼参加过他们的聚会，这个弟兄坐一边，姊妹坐一边。那么姊妹全部是蒙头的，而且蒙头通通是白纱的蒙头。那么弟兄呢，全部穿西装的。那完了以后呢，然后到了后面，你就看见那个后面，到了后面这个十一奉献的时候啊，那每一个人都像到银行的柜台一样，每一个人都在一个柜台里面。那么整个一排过去都是像银行那个窗口一样，所以一面来说你要看见的的确确他们很有这个怎么说到处都是，所以在南美根本不是问题。那么因为迎合这许许多人不同的需要，所以你看见慢慢的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方法。比方说如果最近大家有机会去南美的话，你就知道，你就特别看到他们有特别是有一般他们也讲国度，用的名字都是圣经的名字，但是事实上呢他们做了一些工作，的确有的地方是我们普通不容易赶得上的。他们有的地方的聚会是24小时的，他们的牧师呢是分着好几组的，明白吗？只能你这一组下班了，我下面另外再一组，再下面一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怎么可能在南美你24小时随时都可以去呢？因为的的确确没有错，你24小时随时呢都有他的需要，都有他的需要。所以现在你看这种啊，多得很，非常非常。